乌军突破俄军防线，七月两大敏感事件受关注。鼠头鸭颈发酵，大陆网友提塔西佗陷阱。美斯赴华参赛，被海关扣留六个钟头，球迷抱怨。大陆硕士毕业外卖员谈高考，网友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该国正在进行反攻行动。英国国防部就表示，乌克兰在局部地区攻入了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另外，在7月与俄乌战争有重大关联的两大敏感问题将有进一步的发展，亦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礼拜六，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正在进行反攻和防御行动，但我不会具体透露他们处于什么阶段。他一一列举了乌克兰高层军事人员的名字，并微笑着说他们情绪都很高涨，将这句话转达给普京。礼拜五，普京说乌克兰肯定已经开始反攻，仲称乌克兰军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功。泽连斯基对此回应说，有趣的是普京在这里谈论我们的反攻，重要的是俄罗斯感受到反攻，觉得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另外，英国国防部礼拜六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在东部和南部几个地区展开重大行动，俄罗斯在一些地方的防御设施被突破，在一些地区乌克兰部队可能取得良好进展，并攻入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在其他地区乌克兰的进展较为缓慢。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军队的表现良有参半，一些俄罗斯部队可能正在进行可靠的机动防御行动，而另一些部队就在混乱中撤退。英国国防部解释说，有越来越多的报告称俄罗斯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雷区撤退时出现伤亡。一些俄罗斯电报频道亦宣称乌克兰军队发动了反攻，并称乌克兰军队在波罗希等地区形成了突破，俄军被迫后撤到第二道防线上。幸运的是，乌克兰军队并未继续进攻，而是在巩固立足点。据路透社几乎消息，一位乌克兰军事发言人礼拜六说，过去一日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巴赫姆特附近的一些前线地段推进了多达1400米。另外，德国图片部军事评论员尤利安·勒普克宣称，乌克兰军队在奥雷霍夫以南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目标是托克马克和波罗希。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还在瓦西里夫卡地区亦发动了进攻。乌克兰军队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强有力的炮击和空袭，所有这些都表明乌克兰的大规模反攻已经开始了。在乌克兰反攻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罕见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影片，普京说，最近几日我们在乌克兰遭受了重大损失，超过了传统的数字。不过，美方官员与军事分析家表示，乌克兰军队仍处于试探攻击，盼找出俄军防线弱点，现在论断反攻成败还太早。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两大敏感问题都将在7月有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俄罗斯7月份将在俄罗斯部署部分战术核武器，另一方面，北约成员国7月的峰会将确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程序。普京礼拜五表示，俄罗斯7月份在白罗斯部署部分战术核武器，这个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将此类武器部署到俄罗斯的境外。 礼拜五，普京在俄罗斯南部索契市会晤了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并表示7月7号至8号相关设施的准备工作将完成，我们将立即开始在白罗斯领土上进行与部署这些武器相关的活动。普京今年3月宣布，他计划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个显然是对美国和北约发出警告。在普京加紧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同时，乌克兰亦表达了对加入北约的信心。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诺夫10号发文指出，北约成员国在7月峰会上将针对乌克兰加入该军事联盟决定一套程序。他说，尽管北约采用共识的决策方式以及成员国有否决权，但是他认为有关乌克兰的决定上不会有大问题。所有迹象都显示乌克兰将以某种形式得到他想要的。这场峰会7月11号到12号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去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是乌克兰有意加入北约，而普京发动对乌克兰战争后反而加速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另外，普京会不会发动核战争也一直备受关注，这两件敏感问题后续会有怎样的发展也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日前，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怀疑在饭堂食到老鼠头。随着事件持续发酵，6月10号，江西省当局称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鼠头鸭颈事件进行调查。大陆网友讽刺说，这个本来是一件好小的事，居然搞到这种地步，并提到塔西佗陷阱。鼠头鸭颈事件发生在6月1号，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饭堂疑似食到老鼠头的消息引爆网络，但涉事高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都辟谣称是鸭颈不是鼠头，这一解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称指鼠为鸭。6月10号，江西省新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针对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6月1号食品安全事件，江西省已经成立由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对此，署名杭子牙的北京网友在凤凰网发文说，一个鼠头鸭颈的事就需要组成省级联合调查组，这个令人非常担心，如果好像鼠头鸭颈这样的事情都到了必须由省一级来介入处理的话，这样就是有再多的行政资源亦应付不来必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局面。他认为是当代社会当政府的权力失去公信力后，政府将陷入一种信任危机，从而失去人民的信任，为社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这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被政治学者命名为塔西佗陷阱。鼠头鸭颈事件发酵后，涉事饭堂背后的承包商亦被曝光。据六媒报道，早在2021年11月，该校饭堂清洗间就被爆有老鼠。该校当时发布通报称，经调查后确认，学校对饭堂经营方南昌市清和餐饮管理公司进行了严厉处罚。不过，清和餐饮6月7号发表声明，指事件涉及的江西公职院饶湖校区的餐饮公司是中快餐厅，清和餐饮承包的是青山湖校区。天眼查相关招投标信息显示，2022年7月，江西公职院发布了饶湖校区饭堂经营权项目公告，经过竞标，江西中快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成为经营第一食堂的中标候选人。相关信息显示，江西中快后勤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注册资本1600万，它的大股东是深圳中快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天眼查招投标信息还显示， 江西中快侯勤近年来仲敬德宜春学院、晋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九江职业大学等院校的饭堂经营权。据中新经纬6月10号报道，目前高校食堂外判给餐饮公司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餐饮公司负责饭堂的管理、招商等，学校就负责卫生检查等工作。在中国享有好高人气的足球明星美斯6月10号抵达北京，准备参加商业比赛，结果因为护照问题被海关扣留超过6个钟头，球迷纷纷抱怨主办方考虑不周。据《绿媒》报道，当地时间礼拜六上午，美斯和他的助理德保罗以及迪马利亚、恩佐和帕雷德斯等球星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在机场和北京两马河附近美斯下榻的酒店外都有很多球迷到场欢迎。据报，美斯定在6月15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一场阿根廷对澳洲的友谊赛，然后他将会去雅加达参加6月19号阿根廷对阵印尼的友谊赛。当日中午时分，美斯抵达的消息一度成为中国微博最热话题，不过该话题下充满球迷对这次友谊赛的中国主办方的抱怨。网传消息指，美斯因为无合适的签证，一度被拦截在北京机场，落飞机6个钟头过去了，美斯和他的助理还未有离开公务机楼。网传相片和影片显示，美斯和助理无奈地在机场大厅徘徊，身边还有两名身穿制服的海关人员贴身监控。据知情网民爆料，美斯具有双重国籍，这次来中国带的是西班牙护照，没有带阿根廷护照，但是中国主办方只提前办理了阿根廷的签证。在加急补办签证之后，美斯和助理先得以离开机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球迷纷纷抱怨主办方没有事先和美斯进行有效的沟通，事前只是顾大肆宣传美斯访华，但连这些小事都办不好，还有人抱怨主办方对美斯行程的安排等。消息传到推特上，网民亦纷纷留言调侃话，美斯同细路仔一样，一脸无辜的样子，好尴尬，下次不要来了。亦有人讽刺话，哈哈，中共办啲正经事几时办得好，听日足球报头版，中国队成功阻击了美斯。美斯想黑在我们中国，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厉害国的自信。大陆高考之时，一位身穿工作服的外卖员展示自己的硕士毕业证，祝贺广大高考学子旗开得胜。影片发出后，不少网民表示，这身衣服是对家长和学生的莫大打击。6月7号至8号是中国大陆一年一度高考时间，一位饿了妈的外卖员在高考之时自拍影片说，我是梁但丁，真名梁玉亮，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这个是我的本科毕业证书，吉林大学学士学位证书，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这个是我的司法考试执业资格证。他说，这两日不是高考了吗？在此，我亦祝贺广大的高考学子，愿大家都能够美梦成真，金榜题名。他还说，自己现在饿了，做兼职外卖员，希望这条影片不会对各位家长产生误导。我身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事业非常成功，祝广大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大陆高考被视为普通家庭学子进入高等教育翻身改变命运的途径，这条影片一发出，网民纷纷跟帖热议，这一身衣服击碎了几多学子的梦想，这一身装备令我突然茫然了，读书的尽头是饿了吗？大哥，你着这套衫出来讲高考，出示大学毕业证，你对学生家长，对学生莫大的打击。 兄弟，你带住善良来打击人，好似将利刃刺向家长的心窝。近年来，中国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高涨。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四月份16至24岁年轻人的城镇失业率达到 20.4%， 创历史新高，而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在就业困境下，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职业被很多年轻人视为缓解生存压力的最后退路。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发布2020饿了么蓝骑士研究报告显示，饿了么平台骑手总数已经超过300万。外卖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有两成拥有大学学历。而美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新增有单的骑手高达1386000人。而整个美团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骑手占比达到 24.7%。 今年3月29日，搜狐网引述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700万外卖小哥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 1%， 亦就是说有7万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在这里送外卖，本科占 3%， 亦就是21万，合计本科以上学历送外卖的人有28万人，如果加上专科生，这个群体高达8万人。今年3月底，中国外卖职位趋于饱和的消息一度登上热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